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9号，公元2005年1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共计划在西藏康定兴建水电站，居民面临搬迁；中共展开甘孜纵火案调查行动期间，一批朝圣藏人遭遣返；涉嫌政治的藏人洛桑顿住被捕后下落不明；西藏大学生志工为印度海啸灾民进行社会无偿服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计划在西藏康定兴建水电站，居民面临搬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出消息，中国政府计划在被划入四川省境内的康定县普布乡兴建一座大型水电站，强迫居住当地两个乡的民众搬迁。近期从该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记者证实，他的家乡康定普布乡有着丰富的水流域，因此中共当局计划在该地区兴建大型水电站，向四川省大力地补充水电资源。由于兴建水电站的施工地段居住着两个乡的居民，当局下令必须搬迁。消息透露人表示，搬迁令下来后，当地居民非常的焦急，担忧未来生活居住等方面都会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共有关政府大力地提倡农牧民搬迁，将会提高生活和文化水准。事实上，如果搬迁，将会导致代代居住在康定的农牧民失去田地，生活没有保障。附近几个乡村的居民都面临着搬迁的命运。康定县境内普布乡和加格乡的僧俗民众了解到兴建水电站的计划对当地所造成的极大影响后，联合向康定县发出了抗议请愿。据了解，截至目前，当局还没有强迫上述两个乡的居民进行搬迁，但是已经秘密地监视部分人士，涉嫌是向康定发出请愿的肇事者。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期前往印度和尼泊尔朝圣的部分西藏东部甘孜藏人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后，被当局没收护照，并要求这批藏人立即返回甘孜。这个行动是在2004年12月23号午夜，甘孜境内中共行政区的人民会议堂被全部烧毁，因为僧人涉嫌遭捕之后，在整个藏区开始展开的一次全面调查。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引述西藏境内消息人士的话，在上周二报道说，上月23号午夜3点左右，在甘孜境内发生的大火把中共行政区庞大的人民会议堂付之一炬。当人民会议堂正在燃烧的时候，现场周围和附近的一座佛塔上出现了西藏独立传单和标语，因此中共当局一直怀疑这是一起故意纵火案，是一些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划分出去的分裂分子所为。而甘孜康定藏曲镇现年30岁的苏纳平佐是唯一一位被中共指控涉嫌这起所谓的故意纵火案而遭逮捕的藏人。消息进一步证实，中共当局认为这次在甘孜发生的人民会议堂被烧毁事件可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因此目前当局加强了在甘孜境内的控制，同时在整个藏区包括西藏首都拉萨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行动。一批近期前往印度和尼泊尔朝圣的部分西藏东部甘孜藏人也在这次行动中被扣留在拉萨，同时当局还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并要求他们立即离开拉萨返回甘孜。消息指出，被中共指控涉嫌这起所谓的故意纵火案而遭逮捕的苏纳平佐原是甘孜寺的僧人，但因政治原因于1992年被驱逐出寺。虽然中共官方媒体对这起事件的发生没有做任何报道，但是中共当局却在整个藏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和搜捕行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涉嫌政治的藏人洛桑顿主被捕后下落不明，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九十三运动消息，根据该组织可靠消息来源，洛桑顿主署名克柱，系西藏甘孜人，现年22岁。1993年年仅10岁的他流亡到印度，并在南部色拉斯出家为僧。2000年返回西藏探亲途中被中共逮捕，监禁在日喀则娘惹监狱中，受审4个多月后被释放。2002年为藏历朝拜冈底斯圣山年，当时他在圣山附近的卓玛山顶上和圣湖玛玛雍苏附近悬挂了一面巨大的西藏国旗，并且在圣山转经道的石板上刻起了西藏独立的藏文字母。2003年，洛桑顿主同父亲在家乡甘孜过年时，40多名中共警察在夜间突然袭击，将他的4肢捆绑，拖出家门。之后在家中进行搜查时，发现了50多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小型相片，当时还没收了家传之宝，一支西藏的传统藏枪和4把藏刀。消息显示，洛桑顿主自2003年被捕后，被监禁在何处，以及是否被判刑等方面，至今下落不明。西藏九十三运动表示对此深感担忧。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大学生志工为印度海啸灾民进行社会无偿服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印度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3名学生组成的社会职工队于本月10号开始在印度吉奈首都海啸袭击的地区展开社会无偿服务。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学生社会职工队队长扎西顿主向本台表示，社会职工队的宗旨是按照藏传佛教的理论知识倡导助人为乐，以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的优良传统向社会进行无偿服务。他还说，展开这次活动的资金是由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当地藏人以及印度社会职工组织捐款的。他们原计划前往印度受海啸袭击较为严重的纳嘎巴南地区，但是由于印度吉奈地区的多个非官方性组织的呼吁，停留在印度南部他们纳杜邦纽卡帕甘地区，帮助当地印度民众摆脱海啸恐惧，种植树木，清理白色垃圾，表演歌舞等。西藏学生社会志工队队长扎西顿柱继续表示，本月17号他们3人得到了20多名当地西藏学生组织的协助，并且在海啸灾区种植了树木，摆放了垃圾桶等，受到了当地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欢迎。他还对印度境内支持西藏人士安德阿西亚女士为首的活动资助者为他们的活动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了感谢，并呼吁藏人和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用实际行动来帮助受海啸袭击的民众。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介绍的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公元11世纪以后，藏族故事进入口传民间故事与书面故事并举的新阶段，但就总体上来讲，口传的民间故事仍然占据多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黑面王子宣吠、格荣罗柱和次仁加木、喇嘛汤贝和白宗姑娘、有魔术般技术的铁匠等。这些古诗其主要内容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的状况、男女爱情、封建等级观念和揭露当时社会中一些披着宗教喇嘛的外衣却干着伤天害命的恶事僧人的罪恶等。古诗中有些以说唱形式流传，有些是道歌形式流传。这个时期书面故事也不少，有代表性的格西伯多瓦1027到1105年创作的《愈发宝举》，这是一部故事集，里面有这里行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许多小故事。根据故事内容所讲的历史事件来分析， 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口传民间故事流行比较广有的唐东贾不修桥的故事，甘丁子敬堂大柱子的故事，流传在安多地区的三果罗的故事，韩姑娘黄瓜石头的故事，黄金桥的故事，还有在康区和云南藏区流传的纳西王斯朗若丁的故事，商人罗布荣布的故事等。其中有寓言故事、书面故事中比较有印象的永吉贾维罗珠所著的甘丁格言注释共有71则故事，其中有寓言故事、佛经故事、历史传说三种内容。任清碑的撒迦格言注释从书面看是一部格言专著，但他在架注的同时写进了完全独立的成篇很大六序的小故事，它同样是一部收集格言和故事合为一体的文学著作。在藏族文学中，小说与故事难以区分，我们这里讲的小说是长篇小说，于公元17世纪开始出现。噶夏政府的噶伦慈仁王杰写的《无敌青年》和达布斯的活佛鲁荣邓比坚村创作的《驴金鸟的故事》，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出现开创了藏族长篇小说的先河，表示着长篇小说创作达到较高的水平。《无敌青年》和他的作者，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是噶夏政府的噶伦罗嘎峡中慈仁王杰，生于拉萨北面的大龙地方。慈仁王杰从六岁起读书，15岁进山南美竹林跟随当时的大学者达玛什里学习尼玛派经典，后来担任日喀则智贡贡嘎县的县管、噶夏政府藏币地区总管等职。1729年即32岁时担任噶夏政府的噶伦，他一生除了著作有《无敌青年》，还有噶伦婆罗乃斯浪加古传、梵藏赫比佛本身传、藏梵字典和自传、噶伦传等著书。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语言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无敌青年也可以为举世无双的青年。这部长篇小说作者慈仁王杰于1711年即他20岁时完成的，这是一部封建社会世俗大幅阶层比度的文学范本。整个作品是由诗、词、散文、杂文体写成，以诗歌叙事、禅理、抒情等手法描写部分占全书的三分之二。他的诗歌都是按照诗经的格律实体节奏写成的，但又不是诗诗或叙述诗，而是小说。作品具有藏族传统文学边说边唱的特点。这部长篇小说是以爱情为主线，充满了佛教理想主义色彩，它真实地反映了藏族的现实生活，塑造了一位在文武色彩权伦昌等方面都能看破和摆脱，特别能顺利通过美人关的这个难关，而最终成为普渡众生的救世主的英雄印象。小说从头到尾均闪耀着浪漫主义的光辉。二、驴金鸟的故事和作者。驴金鸟的故事有些人将译音为真完达瓦的，这种音译不完整，音也不准，音译为夏瑟阿瓦达瓦，较为贴近原因，即意为驴金鸟的故事或传奇的驴金鸟。该小说的作者是达布巴罗让邓比坚曾幽冥阿旺罗珠将错，生于1725年，是西藏工部王大县人，有年时被认定为达布斯第四活佛。驴金鸟的故事是一部神话小说，故事讲的是印度有一个国王的王子须吉贾瓦，他从小笃信佛法，后来宫中出现奸臣，在国王面前挑拨是非，把三位忠臣发落到边缘地区。后来在王后和王子的帮助下，投奔智密巴登喇嘛修学。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次日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